大家先一起来祷告。现在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求你灵自由的运行，让说的人、让听的人都同蒙造就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要渴慕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渴慕你就照你的应许说，那饥渴慕义的人得饱足。主啊，让我们空空的来，饱饱的去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我们就更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真的需要你，需要常常连接你。主啊，你说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。主啊，今天把你的话语展开，我们就感受到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。阿门。啊，我都这边应该都听得懂中文嘛，我不用讲英文嘛。哦，我们先从一个中国的历史开始讲好了。哦，中国历史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，也应该说皇帝，哦，他叫唐太宗。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他有三面镜子，哪三面有人知道吗？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怎么样？正衣冠。哦，以史为镜可以怎么样？可以知兴替，国家的兴亡哦，兴替，对不对？这样听得懂吗？那以人为镜可以怎么样？可以知得失。哦，因为他当时他这个背景是他写他那个他有个大臣叫魏征，魏征死掉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少了一个人可以跟他说真话。哦，那基督徒呢，你应该以圣经为镜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。以圣经为镜你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知道你自己的本相。这样听得懂吗？以圣经为镜还可以怎么样？你会越来越像基督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一样讲撒母耳记第二讲。今天是撒母耳记上8到15章。那我们大部分人应该会有个概念哦，就是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哦，好像大家都听过说有分什么历史书哦和什么和先知书。虽然我刚刚说不问问题啦，但还是要问的，就不指名啊。你们觉得撒母耳记到底算历史书还是算先知书？哦，先知书，有人真的有念书。哦，算先知书。那历史书和先知书有什么差别？你就发现说历史书好像就在写历史，但我们知道说 history 它的历史，神的历史，但先知书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哦，先知书专门写什么？神最在乎的事情。所以我最小的儿子10岁哦，他常常问我一个问题，诶，恐龙很可爱，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恐龙？大家都同意嘛，恐龙很可爱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恐龙？那我心里面的回答是，因为那跟救恩无关。但我没办法跟10岁的小孩说那跟救恩无关，他可能吃不下。所以我们会发现说，撒母耳记是个先知书，那他主要给谁看？当然他成书的时候，师母上礼拜有介绍，他成书的时候呢，其实当然不是撒母耳写完的嘛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撒母耳什么时候死掉，撒母耳记上结束的时候撒母耳就死掉了，所以至少撒母耳记下绝对不是撒母耳写的。那如果你回到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去看，你会发现说在犹太人圣经里面没有撒母耳记上下，它就是一本书叫做撒母耳记，它就是一本书。哦，那你就发现说，哦，原来这本书呢是写给谁看的？原来是写给谁看的？写给犹太人看的。写给犹太人看什么？看上帝怎么带领他们兴亡、立亡、灭亡、幻亡。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讲的，以史为镜可以怎么样？可以知兴替。所以他某种程度上是要提醒神的子民说，神心里面的君王是长什么样子。哦，那就回到今天的主题，叫做什么？合神心意的人，叫做合神心意的人。哦，那达拉斯神学院的都很喜欢讲笑话。我今天还是从笑话开始讲哦，就是今天有个笑话，这个是我准备的笑话了。他说主啊，扫罗当年有个基督徒跟上帝祷告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扫罗当年呢，他只是为了要去找迷路的驴子，所以他找了半天，结果找到什么？找到变成一个国王，很厉害吧？他本来只是要去找驴子，结果变成什么？国王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今天祷告？我祷告什么？我想在工作里面、公司里面的升迁、得 promotion。那为什么我怎么祷告都没有 promotion？ 为什么？结果上帝就说：因为你的同事跟你的老板 跟驴子一样，跟驴子一样，非常的顽固，而且你少了一个东西，少了一个向撒母耳不住的祷告。哦，所以跟你左右的两边讲，合神心意的人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不住的祷告，哦，一定要不住的祷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会分几个部分哦，就是像我投影片上面的大纲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会讲说扫罗的什么上位，他怎么变成王，还有保罗的失位，他怎么失去他的位置，然后到说你怎么从这里面发现你什么人生的定位，哦，你怎么发现你人生的定位？我们很快进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，你们最好把那个圣经打开，因为东西很多，所以会速度会稍微快一点。哦，那我还是很 struggle，说我到底要把经文打出来，还是让你们自己查？就你们就忍耐我一下，也谢谢你们忍耐我未来的还有84分钟哦。好，撒母耳记上呢，就师母上礼拜讲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，那有人记得第七章在什么地方结束的吗？他说撒母耳终身为什么以色列的什么士师？哦，所以他这个是什么叫什么终身职？一辈子的终身职，那我们就很快的复习一下哦。撒母耳呢，他有三个身份，哪三个身份？他是先知，他又是祭司，他还是士师。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哦，在士师时代，我记得师母大概前半年才上过士师记嘛，对不对？士师时代，士师怎么统治以色列人？有人有概念吗？有没有中央政府？没有，没有中央政府。对不对？没有中央政府，所以出事的时候怎么办？出事的时候怎么办？有没有军队？没有军队，哦，没有中央政府，没有军队，所以要不要收税？哎，好像也不用，对不对？也不用收税。所以在这个概念里面呢，你就发现说，突然撒母耳快转哦，撒母耳老了，结果以色列人跑去找他，跟他说：“你很老，我想换一个人来治理我们。”听得懂吗？这就好像我明天。礼拜一回公司上班，然后跟我老板讲说，我觉得你不行了，赶快换一个人来管公司，就是这个概念，哦，就是这个概念。所以如果你们看投影片上哦，你就看到说，以色列人想要换王，他们先讲了三个道理，三个理由。第一个叫什么？你老了，撒母耳，你老了。第二个理由是什么？你立了两个儿子当士师，但这两个儿子呢，他不行正道，就是你儿子不成才。哦，那第三个理由是什么？更好笑。第三个理由说，哦，他们发现他们当时附近的所有的敌人都有什么？都有王。所以你们发现说，以色列人在找什么？他们在找一个可以看得到的、可以看得到的安全感，对吧？可以看得到的安全感。那这个我就要分享一下哦。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呢，我们那个母会的牧师很调皮，所以在那个走道上，他就问我说："哎，如果有一天，你的太太告诉你说我不爱你，我觉得你不爱我，那你我要怎么回答嘛？"哎，当时200-300人在观礼，他就这样在大家面前问我这个问题，真的很尴尬哦。但是我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会跟我太太讲，那个是感觉，不是事实。哦，那个是感觉，不是事实。所以就像刘牧师讲的哦，感觉很真实，但是。感觉绝对不是真理，哦，你会被安全感淹没，但是你要记得哦，安全感绝对不一定是真的，你那个感觉不一定是真的，哦，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呢为什么要立王？哦，就当他们把这个需求告诉撒母耳以后，撒母耳的反应是什么？就跟我公司的老板一样，哦，所以你觉得要把我换掉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撒母耳怎么样？开不开心？不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哪一个老板觉得？听到说，我的手下跑来告诉我说，我觉得你应该要退休了，你应该要找另外一个人来接你的位置。哪一个老板会开心的？没有一个老板会开心的。他们的理由是什么？你老了，你的两个儿子不成才，哦，加上别人都有好的王，我们家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看到说，百姓为什么要立王？然后撒母耳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不喜悦。所以在8章6节这边，撒母耳说什么？撒母耳不喜悦，他们说立一个王。治理我们，所以撒母耳就怎么样祷告耶和华，就你就看到说神怎么回应撒母耳，在8章7节投影片这边也有8章7节，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，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他们是 厌弃我，他们是厌弃神。所以神跟撒母耳说，百姓其实不是讨厌撒母耳，百姓其实是怎么样？讨厌耶和华。哦，有没有觉得很悲哀？有没有觉得很悲哀？所以如果我们再 recall 一下刚刚我们分享的士师时代，以色列人的士师怎么治理以色列人？有没有中央政府？没有。有没有固定军队？没有。都是出事的时候，上帝兴起一个士师，然后这个士师就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败仇敌。有没有发现士师记里面一直是这样的 pattern？ 有没有固定的军队？没有。都是士师起来，然后哪一个支派来多少人，哪一个支派来多少人，然后这样子去打败仇敌。所以你就发现说，这是一个没有 centralized， 没有中央政府的一个民族，但他们却因为看到别人有，他们没有，所以他们反而跟他们的领袖，就是其实是所谓的耶和华，说我们其实要跟别人一样，我们不要用你的方式来治理我。所以撒母耳看到是，哦，他们不要我来治理以色列民族，但其实神告诉撒母耳说什么 ？No， 其实是他们厌弃的不是厌弃你，他们是厌弃我，他们不要神治，他们要人治。有没有觉得很愚蠢？对不对？他们不要神治哦，他们要什么？他们要人去治理他们，哦。所以很快整理一下，百姓为什么要立王？百姓为什么要立王？你就看到有很表面的理由，撒母耳老了。对吧？哦，然后两个儿子不成才，然后呢，外面的人都有什么？都有王，所以百姓要想要跟大家都一样，有个王，因为有个王看得到的那个可视感的安全感，可视的安全感很真实。哎，我有事，我就要去找王就好了，我不用怎么样，我不用找神。那这个就很像我们现在常常讲要过什么信心的生活，信心的生活好不好过？哎，都不讲话信心的生活好不好过？哎，不好过。信心的生活大家都觉得不好过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不到嘛，你看不到嘛，对不对？信心的生活好不好过？不好过嘛，你看不到嘛，对不对？你不需要有信心去告诉你自己说你现在坐在椅子上，你那个不需要信心。看得到的东西需不需要信心？不需要嘛，看得到东西不需要信心嘛，你不用花任何信心知道说这边有个人站在台上讲话，你不需要信心，但你需要信心知道什么？圣灵正在透过很多的管道在对你说话，所以你信心的功课难不难？很难哦，有时候不简单哦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，其实不简单哦，所以其实你看到这群以色列的百姓跟我们或跟你们都有好像有些 resonate， 有些共鸣，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发生。我们不要看不到的信心，我们要看得到的什么？确据，对不对？薪水支票进来就有什么？确据。看到股票上涨就有什么？就有确据。看到老公道歉了，哦，就有确据，就觉得老公真的爱我，对吧？我们都常常在生命当中讲很多确据哦，但其实上帝呢，从头到尾有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怎么立王？其实如果我们回到生命记哦，回到生命记十七章，你就发现什么？其实上帝早就在摩西的时代，在生命记里面，如果我们有点年代的概念哦，你就发现说，从摩西到撒母耳中间还有一个时代叫什么？叫士师的时代，有没有？所以好几百年哦，好几百年哦。那你就看到说，上帝其实在生命记早就告诉他的子民说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立一个王，早就讲了哦，他会立一个王。所以这群去求撒母耳的百姓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？我认为他们是知道的，因为如果你看撒母耳，你回头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，你就发现是谁去求撒母耳？是以色列人的长老，哦，是有知识的，不是愚民哦，不是刁民，是长老哦。所以你就回头看生命记的话，你们来念好了。好不好？生命记17章14节到18节。
对别人，恐怕他的心偏斜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情谊。他看到宝贵，就在其实
你在面前把这个吧，掏一部分。
所以这样的网你们要不要做？这样的网你们要不要做？不要，都不要做。你发现做网是什么都不行哎，看到没？神的怎么讲？神的命令哎，符合心意的网是怎么样？什么都不能做，要、啊、这样你们还不要做网？结果你就很讽刺哦，你就发现所罗门每件事都干了。我后面会讲到嘛，所罗门每一件事都干了。你会发现说上帝说一个王怎么样，不可以造兵器，不可以有军队，看到了吗？一个王不可以怎么样，不可以立妃嫔，看到了没？看到了没？哦，然后一个王不可以怎么样，不可以多积金银。所以符合神的那个心里面那个王的标准是什么？哇塞，什么都不能做，而且还他只能做一件事哦。有没有看到最后一节十八节？他只能做一件事哦，做什么事？就要在祭司立位面前把这律法书抄录一份副本，所以这个王只能念书，还有抄书。这样王你们要不要做？不要做，这样就不想做王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如果你们很快看你们的圣经哦，如果你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第十八节那边开始，你就发现说撒母耳怎么去提醒以色列人说。这个王会怎么样？哦，这个王会怎么样？从对不起，第八章第十节哦，于是撒母耳把耶和华的一切话都告诉他们哦，说这个王要怎么样，要这样治理你们，他会征用你们的儿子，派他驾战车做战车兵，在王的战车面前奔跑，立他们做千夫长、五十夫长，替他耕田，收他的庄稼，制造作战的兵器、战车上的装备。你们的女儿，她会征用去调配香膏、烧饭、烤饼；你们最好的田、最好的葡萄、最好的橄榄，她会征收，赐给她的臣仆；你们的谷物和葡萄园的产出，她要收十分之一，赐给他们的官员和庄仆。就念到这边就好。就你们有没有发现说，哇塞，百姓求要立一个王，就这个王是要干嘛？你就发现要有一个中央政府，要养军队，很花钱。也相信大家都非常有感觉，因为你们才刚缴完税，对吧？因为你们才刚缴完税，也希望大家都有按时缴了。你就发现那个税真的是很贵。那为什么要缴这个税？因为你要维持一个中央政府，你要养军队。那你要养这个军队呢？这些人，这些男的不管女的，他们在军队里面，他们就不能做其他的事情，他们就必须把他们的时间花在军队里面。所以他们有没有生产力？他们其实没有生产力的，有没有发现？他们其实没有生产力的，所以你得要付所谓的税去养这些的军队。所以有中央政府贵不贵？非常的贵，就很好笑哦。就撒母耳去警告他的这些人说：“哎，你们要立个王。”就立个王的结论是这样子哦：哦，你们的儿子要被抓去当兵，你们的女儿要被抓去干嘛？服侍，你们的田里面的产出要干嘛？要被他征收。就你们损失的更多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就这群百姓还是怎么样？还是说给我一个王？所以你就发现有时候安全感真的很可怕，有没有？安全感真的很可怕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们很快来比较一下哦。我们刚刚讲了《生命记》，神心里面的王和《撒母耳记》上的第八章百姓要的王会发生什么结果？你很快比较一下，你就发现说。你会发现神选的和人选的有多大的差别？神选的是什么都不能做，只能做一件事，叫做抄律法书，对吧？为什么要王抄律法书？因为要这个王熟悉神的命令，熟悉神的吩咐，所以要去抄那个律法书。那这个人拣选的王，人要的王发生什么事情？哎，我不是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什么都要做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要做，还要干嘛？要你的儿子，要你的人，要你的钱，最后要你的命，就讲得很通俗，你就会发现原来是这样子。哦，那我们这边很快哦，我们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个，就是所谓的天国的领袖观，就是神在神的心目中一个领袖到底应该怎么样？哦，我这边为大家念好了， 马太福音20章26到28节，这应该大家都耳熟能详了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怎么样做你们的佣人；谁愿为首，就怎么样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什么多人的赎价。真正的领袖不是拿权柄来服侍自己。有没有看到神拣选的和人拣选有多大的差别？真正的领袖，真正的王，不是拿权柄来服侍自己，而是拿自己的权柄去服侍别人。所以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在台湾的时候，很喜欢讲那个仆人式领导，就最近好像比较不讲这个东西。那时候我当然现在还在上班啦。我说在外面上班的时候，我也是一个小小的经理官，10几20个人。然后那时候想说，什么到底什么叫做仆人式的领导？就是要我去为我的属下洗脚吗？那我后来有一个很好的解答。其实对一个领袖最好的服侍是什么？做出正确的决定，做出符合群体利益、符合神心意的最正确的决定，那个就是一个领袖最好的什么？最好的服侍。不是做他为他自己好的、他自己喜欢的决定，而是做一个什么他那个位置上应该要做的决定。那只是你们会看到很多人世间的领袖，他要么自私，要么不做决定，你就看到都永远在这两个中间怎么样摆荡。他要么就做他自己自私的决定，或者是根本就不做决定。你就发现人拣选的领袖，神拣选的领袖和人要的领袖有怎么样，有多大的差别。好，我们继续。所以我们到最扫罗就是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下面要出来了。扫罗终于要出来了，他就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下面要出来。以色列人要什么？要王。所以我们很快到撒母耳记上的第9章，你就发现说扫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选。你就看到他怎么样，高富帅，对不对？大能的勇士，又比一般的以色列人高一个头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大能的，就是他这个大能的勇士呢，他其实就是什么意思？他非常的富有，家里面还有驴，还有佣人。你就发现说，扫罗一切的条件都符合任何小说里面的条件，就是高富帅，又高又有钱，长得又什么，容貌俊美。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那个可视感？有没有？就最近那个大陆有部剧叫什么《足浴》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。我是没有看的，我是有看很多那个广告还是什么的。你就发现说那个真的高富帅，大家都喜欢什么高富帅？因为那个足浴为什么很好笑？因为他说那个叫什么打粉底液的将军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东西。就听说那个男主角非常帅，然后就每天就是那个粉底液，整个脸都很平。对，那我就觉得说，因为我台湾出来的嘛，那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就看那个军人军人怎么样会觉得荣耀？当他把那个有没有看过那个 Rainbow， 就是第一滴血有没有？把那个衣服脱掉的时候，你就看到那个伤疤，你就发现那个才叫军人的荣耀。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很不一样，现在这个时代很不一样，所以你就发现说，大家都要什么？可是看得到的安全感。扫罗有没有高富帅？对不对？非长得比一般以色列人高一个头，家里又有钱，对不对？然后容貌俊美，又比人家怎么样？又比人家帅，就很好笑。结果上帝呢，用一个很奇特的方式，就让他去找驴。就他扫罗以为他在找驴，就他找到谁？他找到神。如果他没有因为要去走上这个找驴的路途的话呢，他不会有遇到撒母耳的机会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常常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，就我们以为我们在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，其实很多时候是什么样？上帝在带领我们。就像我可能5年前我也没有想说我今天会站在这边，我可能10年前我也没有想说我会信耶稣。我相信很多人的信仰经历都是一样的，你以为这个好像只是生命里面的一个偶遇，其实很多后面你到后面都会发现说这个是上帝的什么？这个是上帝的带领。这边就因为我太太刚好进来，我就分享一个她以前在上海的见证。我太太她是一个非常有传福音热情的人。那我们刚从台湾到上海的时候，我们在上海住5年，在深圳住5年，然后才搬到美国来。 那我们到上海的时候，我们家老大2岁，我们家老二8个月，那时候还没有老三，我们家3个。那他我们到上海的时候，他人生地不熟，哦，那他就觉得说，哎，家里面小孩嘛，你看一个2岁，一个8个月，根本出不了门。哦，他就做一个祷告，他就真的跟上帝说，把那个有需要的人带到我们家里面来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出去传福音，他就这样跟神祷告，说把需要的人带到我们家里面来。结果很好玩哦，我们家平均每3个月要换一次阿姨，就有一个新的阿姨来，就帮我们照顾我们的小孩，然后或者打扫卫生，他就开始跟人家传福音。那每次他就很目标，非常目标导向。3个月这个阿姨受洗了，就换一个。3个月这个阿姨受洗了，就再换另外一个，哦，就这样一个换。哦，我不是要讲说她很厉害，我是要讲说，这群阿姨呢，她们踏进我们家的时候，她们可能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福音的旅程，可能这个对她们来讲只是她们众多雇主里面的其中一个雇主而已。那只是这个太太很热情，哦，这个太太会找她们一起唱歌，这个太太会找她们一起跳舞。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我心情是蛮沉重，因为每换一个阿姨就要重新弄一次介绍费，你们懂这个意思吗？就是要重新给那个中介，重新给他一次那个 commission。对，那他就跟我讲说，那这是他跟神的祷告，就要他出不了门，就要把人带到我们家里面来。那最后他自己，这是他自己的见证哦。他最后在我们在上海待5年，他大概在上海洗了差不多70、80个阿姨应该有。对，然后他到后面我都笑他说，其实你可以当那个人力中介所有没有？哦 因为他那微信群里面就在牧养阿姨，而且常常帮那些阿姨就是解决他们生活上面的问题，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生里面的其实好像是插曲，或者是有时候甚至在我们看来是一个 bug，可能有时候很多等待，很多时候你真的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，哦，有时候真的不明白。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信仰很好玩的地方，就不明白嘛，就承认那就不明白嘛。如果你都知道了，你就不用神了嘛，对吧？有道理吗？你都知道，你就不用信仰了嘛，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嘛。那不知道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所以才需要有什么？有信心，所以你才有信心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？是守约立慈爱的神，他守他的约，他立他的慈爱。你只需要怎么样？信靠跟随。所以我们常常找驴哦，找驴有没有关系？我跟你讲没关系哦，但不要骑驴找马哦，就找驴找到神就好了。那你就发现说，在9章15节到27节哦，隐藏式的拣选，其实这个 apply 到很多的不同的 scenario。我相信刘牧师也常常在台上分享，神怎么一开始呼召他？那神一开始呼召，通常不会那种天崩地裂，在一两千人面前说：“哎，我要拣选你。”通常不会是这样子的，你就发现说神对我们的呼召一开始好像都是，哎，好像有个感觉，是不是从神而来？你慢慢去寻求，所以很多时候常常都是隐藏式的拣选。那通常很多牧师会把这边变成3个不同的 pattern，就是从隐藏式的拣选，然后到什么？到迎接挑战，哦，到迎接挑战。就像很多人封牧的过程也是这样，你先领受呼召，然后神告诉你说我要使用你全职服事，然后呢？你开始变读神学院，做实习传道，然后看你的服事有没有什么，有没有果效。那有果效以后开始怎么样？你就承接更大的使命，更大的职分。哦，其实很多的服事，你看到后面都是这样子的，都有这样的 pattern。但是神有没有一开始跟保罗说我要拣选你？没有哦，神是透过撒母耳跟保罗说我要拣选你。那如果你们看到第九章，我这边走比较快了。第九章来讲的话，保罗一开始，当撒母耳跟保罗这样讲，跟扫罗这样讲的时候，扫罗一开始的反应是什么？扫罗一开始的反应是什么？哦，他其实很害怕哦，他其实很害怕哦，对不对？扫罗说什么？9章21节哦，我不是以色列支派里面最小的便雅悯人吗？有没有？你会发现扫罗的反应。那这边我坦白讲，我看不出来这个叫自卑还是叫谦虚，哦。但是的确，扫罗的心情是在9章21节说：“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？”所以，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走，走到第十章哦，你就发现说，为了对付扫罗的这个心情，撒母耳做了什么？ 如果大家看我投影片的话，你会发现说，在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萨母尔给扫罗，或者说神给扫罗三重的印证。第一个印证是什么？他让他找到驴子。有没有发现？他让他找到驴子。本来扫罗是为了找驴子出来，然后遇到萨母尔，对吧？然后萨母尔跟扫罗说什么？说：“哎，那个王，上帝跟我说要高你做王，对不对？”结果扫罗相不相信？扫罗说：“哎，我不是那个便雅悯支派里面最小的那个吗？”结果为了兼顾扫罗的信心，某种程度上，撒母耳做了三件事哦。第一个叫做什么？找到驴子，找到驴子，某种程度上叫做什么？放下过去的焦虑哦，不要再烦恼，你找不到驴子要怎么回去跟你爸爸交差，放下过去的焦虑哦。那第二个叫什么？第二个叫做尊荣的印证。他有没有在那个他伯的橡树旁边送扫罗饼？哦，然后第三个呢，叫什么？灵性的印证，就是扫罗在路上在神的山的时候走的时候遇到什么？遇到一班先知，然后被神的灵怎么样？被神的灵高抹，被神的灵充满。那你就发现说，什么叫三重印证呢？放下过去的焦虑，然后神供应他什么饼，然后呢，你又发现说他遇见先知一同受感说话，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。那如果你是扫罗，你会怎么想？如果你真的很带入式的话，你变扫罗，你会怎么想？这些从来在我生命里面不会发生的事情，今天都怎么样？今天都发生了。哦，今天都发生了。找驴非常的顺利，然后呢，有人免费给我吃饼，有所谓的供应，然后呢，有什么？有新的灵让我开口说话。其实，如果很多人的呼召，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就很多牧师也开玩笑，我记得刘牧师也开过这种玩笑。哦，以前台湾很多大学生被呼召要出来当传道人的时候，通常都会有个祷告，都怕饿死，都怕饿死。哦，那神常常会用什么？会用供应来告诉你们，来跟从我，不要怕。那第一个最有名的供应叫什么？叫玛纳。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里面给以色列人吃什么？每天早上有新鲜的玛纳降下来。那要不要信心？要信心。你想想看，流浪的时候能不能耕种？流浪的时候不可能耕种嘛，你每天要走嘛，不可能耕种嘛。所以要不要信心？要信心。哦，那当这个圣灵感动赐下信心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说，哦，这好像是扫罗生命里面最美好的地方。当那个新的灵进来以后，你的心会怎么样？你的心开始会有韧性，你的想法会不一样。环境不一定会改变，但是改变的是什么？改变往往是你看环境的眼光。环境不一定会改变，很多人就觉得说，哎，信主以后环境会变。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来讲，信主以后环境并不会变，而是你看环境的角度不一样了，你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不一样了。你的价值观、你的顺序不一样了，哦，那当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呢，撒母耳就做了最后一件事情，他带着扫罗回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面前，怎么样抽签，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说他是被拣选的王，这样看到了吗？扫罗是被拣选的王，所以我们看到三个步骤，第一个叫什么？私下高利，有没有跟很多人的呼召是一样的？哦，第二个叫什么？迎接挑战，对不对？兼顾你的信心，给你饼，找到驴，有供应，有新的灵。那第三个叫什么？就是公开的称王。哦，那我们很快哦，我们看一下被告之前的扫罗，他是谁？他是便雅悯人，他是大能的勇士。哦，大能勇士在原文里面某种程度上就是大财主，家里有佣人，有驴子，当然是大财主。哦，外观怎么样？健壮俊美高大无人能比，比一般人高一个头，容貌俊美。所以有没有所有的可视感的安全感？可视的安全感，就是你选所有的人，大概也会选他。如果一定要在人里面看到的，挑什么？挑那个个子最高的、最出众的，对不对？长得好看又有钱，对不对？为人处事怎么样？认真。爸爸的驴不见了，就去找驴，对不对？周密哦，然后谦卑，而且可以听。 他的仆人告诉他要往这边走，他就往这边走。哎，能不能听？可以听。够不够谦卑？当撒母耳跟他讲的时候，扫罗怎么回答？哦，我不过就是在便雅悯支派里面怎么样，最小的。够不够谦卑？够谦卑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那个扫罗的高光时刻哦，人家也是有高光时刻的。哦，在那个撒母耳记上11章哦，你就发现说，这时候有亚门人来打以色列人。哦，当然，在74译本里面，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这个亚门人的王叫拿辖，不是拿辖第一次来打以色列人，是好几次了，而且他也曾经真的是干过这件事情，就是把以色列人的右眼挖出来。那为什么挖右眼？因为左手拿什么？盾牌。所以如果你左手拿盾牌，把右眼挖出来之后，你还能不能瞄准？没办法了嘛，因为左手拿了盾牌会挡到什么？左边的眼睛。这样理解吗？所以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是知道说这个人的残暴，这个亚门人的残暴和这个亚门人的可怕。这时候扫罗有没有退却？没有哦，他切了牛，分散到所有的以色列全境，呼召什么？呼召多少人？如果你们看圣经的话，你们会发现说呼召了30万加3万人，总共33万人。哦，你会发现说这真的是扫罗的高光时刻，能不能打？可以打。有没有号召力？33万人呢？有没有号召力？有号召力。有没有计谋？也有计谋。兵分三路，把亚门人给毁灭掉了。所以是不是能打？哦，是不是能战？有没有号召力？有没有计谋？你会发现说，其实这个人是有本事的，他不是好像没有本事的。这个人是有本事的，不是只有高富帅，他是真的能够带军打仗的，而且可以怎么样？而且可以打胜仗的，而且你们继续看哦，你们看到11章的12节到15节，你就发现什么？这个人不但有号召力哦，你就发现说他打赢了以后呢，在11章的12节到13节，百姓对撒母耳说：“那说扫罗难道要做我们王的人是谁呢？领他们出来，我们好杀死他们。”哦，扫罗说：“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行拯救，所以一个人也不可杀。”你们发现他把荣耀归给谁？他把荣耀归给神。哦，你们发现说这个星进来以后还不错，扫罗还是跟神怎么样紧紧的连在一起？有没有看到这个景象？扫罗还是跟耶和华紧紧的连在一起，所以你就发现说，其实这个人不差，他是有能力的。能不能打？能打。能不能号召？能号召。有没有战术？有，兵分三路，把人家干掉。对吧？这个真的是扫罗的什么人生的高光啊？这是他的什么人生顶峰？有没有发现人生顶峰啊？那这时候走到撒母耳记12章，你就发现这时候发生一件事。撒母耳看到这个状况呢，他就说什么 好，我可以退场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有概念的话，我们再稍微倒带一下哦。撒母耳是士师，他是先知，他也是祭司。所以某种程度上，他是当时原来以色列的什么领袖，就现在有另外一个领袖了，怎么办？这没办法双 CEO 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两个领袖嘛，所以在12章的时候，保罗就撒母耳就说什么，他要退场了，他等于是发表了一个离职演说，哦，发表一个离职演说，所以他一开始说什么？哦，他说，哎，他做见证哦，他说他夺过谁的牛，他抢过。谁的驴？就12章3节，哦，我夺过谁的牛？我抢过谁的驴？我欺负过谁？虐待过谁？从谁的手里收过贿赂而眼瞎了呢？如果有，我必偿还。那这个就很，我就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好笑。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要离职，从我工作的公司离职，我能不能在办公室说，我从来没有抢过你的功劳，我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你的坏话。对，我从来没有抢过你的功劳，我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你的坏话，我从来没有那个迟到早退，我从来没有偷懒，我是做不到，可能在座有人做得到，但是你看到撒母耳他敢做这样在当众这样讲哦，他说什么？我夺过谁的牛？我抢过谁的驴？我欺负过谁？我虐待过谁？哦，如果谁的手里面受过贿赂而眼睛瞎呢？如果有，他必偿还。所以你有看到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领袖的品格，看到了吗？哦，他讲完了以后呢，他开始回顾历史，他回顾什么历史？ 哦，其实你们看到12章6到12节哦，撒母耳他就开始讲，从埃及出埃及讲到士师时代，每一次百姓呼求，神就兴起拯救者，就是所谓的士师。但是百姓怎么样，一次又一次的忘记恩典，所以你看到士师记，甚至其实到现在都一样，百姓就是不停的在一个循环里面，遇到麻烦怎么样，求神，然后。生活好了以后怎么样？跟从他神，那跟从他神久了以后变怎么样？又遇到麻烦，又回来求神，然后呢，就在不停的这样子的循环里面。哦，那撒母耳他当他对所有的百姓去讲这个的时候，百姓有没有那个知罪的感觉？就会发现居然没有诶。所以撒母耳在12章13节到第19节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情。他求神在割麦的季节的时候怎么样？下大雷雨，用自然界控制自然界的神迹来提醒这些百姓，神才是什么？神才是你们的君王，哦，神才是你们的君王。就百姓这时候怎么样？吓坏了，对吧？他们才开始好像有点感觉说，哦，原来立王，他们要求要立王这件事情，在神的眼中是什么？是很大的罪，是很大的罪，哦。那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哦，要怎么样？其实我们都需要提醒我们自己，要看清楚，看清楚说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，在神的眼里面，到底神是怎么看这样子的选择？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做选择，有没有发现？我今天早上起来要不要去教会？哦，今天我太太可能问了我一件事情，我到底是要很属灵的回答，还是要很血气的回答？哦，虽然我的理智知道要很属灵的回答，但是我的嘴巴通常很血气的回答。哦，其实你每个人每天都在做选择，信仰有时候就是一个选择，你要 in His way 还是 in your way？其实很多道理大家不是不知道，真的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你要怎么去做正确的选择，你有没有那个能力靠着主、靠着圣灵对你说话去做那个正确的选择？哦，所以我们。来看一下12章撒母耳的上场，所以我们从撒母耳来看怎么样合神心意的领袖，你就发现他怎么样无所亏欠，凡事求问，有没有凡事求问，动不动就问神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怎么样献祭，神就悦纳，还有什么仆人静听，最后就是怎么样不停止的祷告，这是不是符合心意，符合神心意的人，合神心意的人？哦，那 again 他是什么？祭司，他是先知，他也是士师。所以，我们把上礼拜师母讲的以利和撒母耳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等下会有一个比较表，你就看到说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领袖，什么叫做靠自己心意行的领袖。所以，撒母耳呢，他这个人，他就是以色列历史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。他把以色列的历史从士师的时代带到哪里去？带到君王的时代，所以他是以色列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，所以为什么会叫撒母耳记？这样理解吗？他等于是一个时代的交错点，把以色列从士师时代带到君王时代，但是很可悲的，另外一点是把以色列从神治带到什么？带到人治，有没有看到这一点？哦，把以色列从神治理带到什么人治理？其实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。哦，我知道大家很喜欢拍表，所以我就弄了一个表，以利和撒母耳很快速的比较。以利上礼拜都有讲到不尊重神，哦，放纵儿子，儿子可以把那个叉子到那个库里面搅一搅，把肉直接拿起来吃，对吧？哦，不尊重神，所以这样的祭，神悦不悦纳？神不悦纳，对不对？然后以利又怎么样？头昏眼花。其实对一个祭司来讲，这是很可悲的。你每天在神的面前怎么样？你每天在神的面前侍奉神，结果呢，神不对你讲话。但他知道那是神的声音，他知道当撒母耳去找以利的时候，以利知道那个是从神而来的。以利其实是知道的，但他怎么样？他再也听不到。其实这是很可悲的，哦。所以你就看说，以利所有的判断，当士师所有的判断，不义的判断，妥协，哦，尊重儿子过于怎么样？尊重神， 哦，所以最后的下场是什么？全家都没了嘛，对不对？以利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说好不考的，何 尼佛和非尼哈，好不好？这很快你们就，因为我们都在讲什么合神心意的人，那这样很快大家可以看得到说以利和撒母耳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差别。哦，好，我们继续哦，我们讲开始讲诗位，所以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上位？讲是不是讲第八章是什么？是一个前情提要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要亡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九章、第十章讲什么？就是扫罗怎么上位。第十二章讲什么？就很快帮大家复习一下。第十二章讲什么？撒母耳的什么离职演说，对不对？他毫无亏欠啊，毫无亏欠，然后提醒百姓，然后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看到了吗？就很快哦，没有多久哦，结果发生什么事情？哦，你就发现说发生了三件事，刚好是13章、14章、15章发生了三件事，哦，发生三件事，那我就很好玩了，我就用三个不同的标题，第一个叫控制欲哦。如果你看到撒母耳记13章，你就发现说，哎，扫罗做王做了一阵子，那这边做几年有很多不同的讲法，我们就不深入哦。13章他做王，扫罗做王就碰到什么？非利士人大军压境啊。那13章的第5节到第6节说什么？非利士人聚集有多少车？3万辆。有多少马兵？6000。步兵像海边的什么沙一样多，有没有很可怕？可视化的什么压迫感？看到吗？步兵比什么海边的沙一样多？就他回头看到自己的百姓在哪里？扫罗回头看到自己的百姓在哪里？在山洞、丛林、石窟、土坑和井里面。你会发现，如果你想看你是扫罗，你往前看到敌人像海边的沙一样多，然后回头看自己的百姓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藏在山洞、丛林、石窟、土坑和井里。那你就发现说，那个压力真的是山大。哦，那个压力真的是山大。那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一个牧师，他讲这一段讲得非常好。我来分享一下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读过新约都知道，在我里面的比什么呀？比怎么样？比世界的还怎么样？比世界还大，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的还大。所以里面比外面大叫什么？叫能力。外面比里面大叫什么？叫压力。哦，这不是我的东西，这是另外一个牧师的东西哦。要先讲，借用人家的要讲。哦，里面比外面大叫什么？叫能力。外面比里面大叫什么？叫压力。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哦。里面比外面大叫什么？你们有没有能力？太小声了。你们里面的比世界还大哎。对，你们里面有没有能力？有，我们里面有能力，对不对？我们里面是有能力的。我们里面的东西比外面大叫什么？叫能力。外面的东西比里面大叫什么？压力。所以扫罗看到什么？压力。扫罗看到什么？压力。他看到前面的，哇，比海边的沙还多，看到后面的全部躲起来，吓都吓死了，对不对？吓都吓死了。这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哦，他发现这个局面不是我能控制的。有没有发现？哦，这个局面不是我能控制的。就撒母耳叫他等7天。哦，当然这边也有很多讲法了，我不想帮撒母耳讲话哦。就很多人认为撒母耳迟到，但其实在我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解读，我觉得撒母耳只是没有在扫罗希望的那一秒钟出现哦，因为圣经讲说什么，他献完祭，撒母耳就出现了。其实我们信仰常常是这样的，我们很喜欢规定神，你什么时候一定要做什么事情，有没有发现？我们喜欢规定神，如果你不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。我们喜欢就在中国有句话叫双规啦，虽然有点负面意思啦，就是你要规定谁定时定点到哪里去。我们也常常会规定神，你一定要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。那你有没有看到扫罗的心态也是这样？他因为没有安全感，他想要什么掌控，所以他开始怎么样规定神说你要做什么？他好像把这个主人和仆人的次序怎么样颠倒了。哦，颠倒了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？所以扫罗说， 哎，撒母耳看到那边看，哎，你怎么献祭了？就扫罗在13章11节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哦，因为我怎么样？我看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机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反祭。你就看到保罗，哎，扫罗到底看到什么？他看到百姓离开他而去，他看到什么？你没有照我，撒母耳，你没有照我的时间来到，然后呢，敌人又怎么样，又来攻击我。这个套一句最近那个中国常常讲的话，这叫做都是刁民想害朕，有没有？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刁民想害朕。有没有发现，都是别人的问题啦，都不是我的问题啦，都是刁民想害朕，哦，都是刁民想害朕。所以13章这边最后面哦，第四段就很好笑。他那个13章16节到23节是走比较快哦。他这边其实你就发现说，哦，以色列人只有几把刀，哎，只有两把刀，哎，只有两把刀，哎，他们没有打铁，没有做这种金属的工艺哦，他们只有两把刀，哎，哦，那两把刀，扫罗和约拿丹，他们只有两把刀，哎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两把刀重要吗？不重要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哦。你征战得胜在乎谁？在乎耶和华，跟几把刀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有没有发现，跟敌人有多少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征战得胜在乎耶和华，跟几把刀没有关系，跟我是谁没有关系，跟你的军队有多少没有关系，跟敌人是不是跟海边的沙一样多？没有关系，哦，没有关系，哦，那个Gemini 帮我做的，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崩溃哦，有5个步骤。第一个呢叫资源剥离的不安，人都跑掉了嘛，吓都吓死了，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的安全感来自于哪里，我后面的人有多少，保罗的安全感来自于哪里，我后面的人有多少，对吧？哦，等候当中的焦虑，等待好不好过？不好过哦，等待不好过，但等待常常是信心的功课之一哦，你就得等哦，等待好不好过？不好过，完全不好过哦。当然有人觉得撒母耳迟到，有人觉得撒母耳没迟到，但是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撒母耳迟到，撒母耳负撒母耳的责任。就是你扫罗，你要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。你有没有你君王的界限？谁才可以献祭？只有祭司可以献祭，对吧？只有祭司可以献祭。所以整件事情跟撒母耳到底有没有迟到有没有关系？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是你就是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你就是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常常很多人都喜欢什么？人最会，其实人最会怎么样？人最会骗自己。人最会骗自己。其实我们都很喜欢骗自己啊，再吃一口没关系。减肥，明天开始再 我们都喜欢骗自己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常常骗自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安全感到底在哪里？我这样献祭没有关系，因为都是刁民，都是刁民想害朕。哦，当你有这种心情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什么？你看出去的世界不一样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都是困难，你看到都是压迫。你看到都是压力，所以你会发现说，扫罗这时候眼睛已经带满了、充满了什么滤镜，他看不到神的恩典，他看不到他在第10章被星星和心灵充满的那个经验，他看不到了，他只看到什么？他只看到他会输。所以常常我们叫中国有句成语叫什么？不战而败，因为他已经认为他会输了，这个叫不战而败。他的眼睛已经被压力。被失望，被这些滤镜全部都充满了，所以他这时候想干嘛？要重夺那个什么控制，所以他重夺控制，说什么啊？那我能做什么？那我们来献个祭吧，我们来献个祭。所以后面撒母耳问他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是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勉强献个祭，献祭还有勉强的吗？很搞笑嘛，这就跟十一奉献勉强十一奉献嘛，勉强来教会服侍嘛。上帝到底看重的是什么？上帝到底看重的是什么？对不对？ 那当撒母耳问扫罗的时候，扫罗的反应是什么？都是刁民想害朕，都不是我的问题。你会发现那个防卫心全部都出来了，都不是他的问题，都是别人的问题，都是非利士人太强，都是我的军队跑掉，都是别人的问题，都是你撒母耳没有照时间出现，都是别人的问题。所以当一个君王他没有办法去检讨他自己的时候，当然后面会讲，你就发现说大卫被先知拿单指责的时候，大卫的反应是什么？马上认罪悔改，没有第二句话，没有从来没有说哦，都是那个女的想在屋顶上洗澡引诱我，对吧？所以你就看到说，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，他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决定，很可怕，对吧？到第十四章，你就发现说，十四章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，又有人来打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又有人来打以色列人，结果发生什么事呢？结果你就看到说约拿单出来了。那扫罗人家来打以色列人，扫罗的反应是什么？扫罗14章第二节，扫罗在基比亚的井边，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，跟随他的约有600个人。所以当敌人来的时候，扫罗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坐在树下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有没有？有可以看到那个景象吗？当敌人来的时候，扫罗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坐在树下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如果你们看约拿单的反应是什么？约拿单说什么？约拿单说什么？对不对？如果你看到14章第六节，约拿单对替他拿兵器的侍从说：“来，我们到那些未受割礼之人的驻军那边去，说不定耶和华会帮助我们，因为不论人多人少，谁都不能妨碍耶和华怎么样施行拯救。”你会发现这对父子很可爱，他们对信仰、对神的认识完全是南辕北辙。有没有看到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扫罗的反应是什么？坐在树下，不知道我该做什么。约拿单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冲上前去，然后跟他的侍从说：“怎么样？神会怎么样帮助我们？因为不论人多，不论人少，都怎么样，不能妨害耶和华怎么样施行拯救。”施行拯救。结果呢？如果你们仔细看14章，你就发现很搞笑。这场仗到底打赢了还打输了？打赢了嘛？对不对？打赢了嘛？14章打赢了嘛？打赢打输打赢了嘛？结果，在打赢的时候呢，扫罗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他找那个扛约柜的祭司，然后说：“等一下，打的时候，战况正焦急的时候，他说等一下，停一下，有没有发现？等一下，停一下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停一下，那你就然后还怎么样？乱起誓说，今天军队里面不可以怎么样？”不可以吃东西，不可以吃东西啊！吃的东西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就他从一个君王的角度，他做了这样子的很不知所谓的命令或者是誓言，就连锁反应是什么？如果你们看到14章32节，你就发现说士兵因为饿坏了，所以士兵做了什么事情？他吃了带血的肉。打仗需不需要力气？需要。那你叫打仗的人不吃饭怎么打？请问一下，要怎么打？打仗要不要吃？打仗要不要力气？要嘛。你不给他蛋白质，那要怎么打仗？没法打。你就发现说，一个领袖他陷入混乱以后，他带来那个毁灭不是他一个人的毁灭，你发现说是一整群人的毁灭，对不对？就士兵吃了带血的肉，就让士兵怎么样陷到罪里面。然后约拿单呢，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吃了什么？吃了蜜，就扫罗居然要把他自己的儿子，还有带领整个以色列人打胜仗的功臣，怎么样？他想要把他杀掉。所以我们发现说，这个人好像已经疯了，已经混乱了。有没有发现，这个人已经混乱了？他知不知道有神？他知道，但他真的知道有神吗？摇摇头。 所以就发现说扫罗整个毁灭的五个步骤，你就发现他一开始从什么灵性的麻痹，当压力来的时候他有没有祷告？没有，他是坐在哪里？坐在树下面，对不对？他坐在树下面，然后呢什么都没办法做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当他坐在树下面的时候，他儿子在干嘛？他儿子在前面打仗，有没有看到？他坐在树下面的时候，他儿子在前面打仗，对不对？就他什么都没做。结果约拿单在前面打胜仗的时候，扫罗听到哎有网络没声音，不好意思，网络上面的。你们有第二支？对，不好意思，大家可以那个随便起来动一动。第一排还不还可以啊？那谢谢师母。因为90分钟其实这样内容有点多，我本来想说要逐章逐节讲，后来发现不可能，对。就只能先讲个大概，讲重点。123123123，网络有声音了吗？网络有声音，麻烦点个赞。123123。不好意思，我再等一下。趁机很嘴。我可以跟大家消息，我自己做的笔记，我到目前为止 on track， 所以不会耽误你们吃午饭的时间。
对对，
好，再把它拿过去。好，那最后一次哦。好，那个这个是我太太。好，那我好远一点。我们那个网络上不好意思，我们就先忽略你们。好，所以你就看到说约拿单在前线打了一场大胜仗，对不对？然后扫罗听到营里面有骚动，就扫罗做了什么？他叫祭司把约柜抬过来求问神，打了胜仗你还问？有没有听懂了吗？打了胜仗你要问什么？对不对？你要问什么？哦，结果呢？那时候战事还没有停嘛，结果他就看一看，哎，情势不对，他就跟祭司说，哎，停了吧，你们不要再祷告了。有发现说他顺序完全都怎么样？完全都错了，这个叫做墙头草的信仰。看到了吗？他的信仰好像没有一个根基，他是随着环境去发展他的信仰。看到了没？对吧？都打胜仗了，你还抬约柜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所以常常哦，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很多包括我自己哦，有时候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打卡，听得懂吗？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打卡哦，基督徒一天。祷告至少几次？至少三次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打卡，对不对？那甚至有的人就是礼拜天的基督徒。那刚刚刘牧师讲什么？我现在也忘了。哦，很多人都是信仰，都是什么？都是打卡，就是你需要神的时候你去找神，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说神要你做什么，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的很多信仰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是打卡。我们觉得什么？哎，我们有读经，我们有祷告，我们有服事，我们外表看起来很敬虔，就没有问题。其实坦白讲，我在读的时候，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跟扫罗差别没有太大。我也是一个打卡式的基督徒，在很多形式主义下面呢，在很多形式主义的信仰里面，下一步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信仰是真空的。你会因为抬着约柜打胜仗吗？上礼拜讲得很清楚。不会嘛？神不在乎那个约柜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 上礼拜约柜 被抓过去多久时间？二十年嘛。神在不在乎那个约柜，神不会被那个约柜给限制的。那我们常常基督徒喜欢干嘛？我们喜欢绑架神，听得懂吗？我们非常喜欢绑架神，就觉得说哦，我绑了神，我就一定可以打胜仗哦。那就看到保罗，扫罗后面怎么样？他的信仰已经完全的真空了，徒有什么？徒有约柜，徒有祭司，徒有一个君王的外表，但是他有没有真实的信仰？你发现没有？完全是空的。所以这时候他的祷告，他的敬拜，他的献祭，有没有办法像那个馨香的活祭到神的面前？你发现没有办法了，完全没有办法了。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当他被指出来的时候，他死不认错，又来了，都是刁民想害朕，都是我叫你们不要吃，你们还是吃了，跟你们要不要打仗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，有没有看到？都是别人的错。哦，到第十五章呢，你就发现说这个人越来越癫狂。哦，亚玛力人来打他，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？哦，上帝跟应该倒过来，是上帝跟他们讲说，现在十五章第一节，十五章第三节，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要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、吃牛的、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都要怎么样进行杀死。哦，灭尽呢，在十五章里面出现了好几次，七次，神怎么样说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又一遍。那有没有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发现一模一样的状况？打约书亚打第一个城叫什么？大家一定记得耶利哥嘛。那第二个城有没有人记得？爱城，爱城赢了，输了，输了，怎么输的？怎么输的？对不对？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一样嘛，叫你在战场上该杀的没杀完，最后结论是什么？你就打败仗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发现说，哦，当扫罗把这些上帝叫他灭尽的牛羊留下来带回去的时候，被撒母耳发现。就撒母耳在问他的时候，就扫罗怎么回答？扫罗怎么回答？扫罗说：“哦，没有，是我的百姓，又是刁民想害朕，是我的百姓舍不得，所以叫我把这些牛羊怎么样留下来？哦，叫我把这些牛羊留下来，看到了吗？就是真的是刁民想害朕，都是别人叫我做的，都不是我自己要做的。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”他自己看到这群牛羊，他自己怎么样舍不得。那如果我们二月份有上过立位记的话，你就知道说献燔祭要献什么？最好的那一个，记得吗？你献祭要献什么？最好的、最大的、没有残缺的、哦、没有瞎眼的、没有残疾的。所以你就看到说扫罗这个心情，我看到一个最好的，我舍不得献，但是明明献祭的条例是什么？你得把你的农场里面长得最大的、最好的、没有残缺的、没有残疾的、没有瞎眼的 要拿出来献。所以这个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人动机是怎么样，对吧？他就是舍不得。那跟我们一样，我们常常也很舍不得把我们最好的什么，把我们最好的留给神。每个人就是包括我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我们都会舍不得，对不对？就像我曾经跟一个弟兄聊天，他说等我赚够钱，很多弟兄大概都这样吧，等我赚够钱我就来怎么样服侍神等我赚够钱我就来服侍神。 很多人都这样，不要专挑弟兄讲好了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等我怎么样，等我孩子大了我就来服侍神，等我买了房子我就来服侍神，等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你真的想一想，那真的是神要的吗？那真的是神的要的吗？哦，那真的是神要的吗？所以你就看到说保罗，扫罗其实活着，但他其实已经是怎么样，他死了，他是一个什么人？他是一个活死人。人是活着，但灵怎么样？灵是死的，他就是一个活死人。所以你看到撒母耳记十五章，哦，他的私欲胜过什么？真理， 神叫他怎么样？七次说面积面积面积面积面积面积面积，结果他却怎么样？我这个太好了，我要留下来晚上吃牛排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个信仰的纪律？你就发现完全没有信仰的纪律，一点纪律都没有。就像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神国度的精兵，精兵要有什么？精兵要有纪律哦，精兵 要非常有纪律哦。哦，你就发现说什么？当撒母耳去指责他的时候，又来刁民怎么样？都是刁民想害朕，都不是我的问题，都是刁民的问题，一点担当的勇气都没有。他这一切的恐惧呢，造成他属灵上面的瞎眼，属灵上面的失明，甚至他最后还是跟撒母耳认罪了。但是来得及吗？来不及哦。你们看15章35节这边怎么说？撒母耳说，扫罗去扯撒母耳的衣袍，然后发生什么事情？衣袍断掉了，那个带子怎么样？断裂了。哦，然后撒母耳说什么？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的国与你怎么样断绝？哦，然后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也没有见保罗，但撒母耳怎么样？为扫罗悲伤啊、哦，为扫罗悲伤。所以你就发现说，一个人的灵性死亡，他不是突然间的死亡，他是有好多过程的，他会有好多过程的。那其实呢，有另外一个牧师，这也不是我的东西，有另外一个牧师这样讲过，人里面都有两个灵，就是 by nature 人里面都有两个灵，一个叫顺服，一个叫什么？一个叫悖逆。你永远都是这两个灵在相争，听得懂吗？人里面就是 by nature 就会有，你一定会有两个灵，一个叫顺服的灵，一个叫悖逆的灵。那通常都是你要看哪一个大过哪一个，顺服的灵大过悖逆的灵，还是倒过来，悖逆的灵大过顺服的灵？哦，那你就看到说，扫罗呢，他整个失位的过程，他先失去什么？先失去信心。记不记得看到兵比海边的沙多，他里面就怎么样胆怯，然后但回头看到后面的百姓都怎么样都跑掉了，他就更胆怯。那他因为失去信心呢，他就做了很多不合时宜的事情，献祭，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，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失去那个什么连结。那失去连结还有更糟的哦，就是开始变真空的信仰。他失去连结以后硬做，失去那个什么？失去那个真实，看到了吗？失去那个真实。有很多人的祷告也是很空洞的，就他失去信心，失去理，是他还是继续的怎么样？这时候会变什么？你就发现说他的福其实很空洞，非常空洞。那到第四步你就失去什么？神一切的应许。你就发现说神透过撒母耳跟扫罗说什么？你的王位没了，没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看到15章22节这边撒母耳说什么？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？圣命怎么样？听命怎么样？胜于献祭，顺从怎么样？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怎么样厌弃你做王。所以我们看到悖逆的罪怎么样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有没有很可怕？有没有很可怕？我们里面只有两个灵，一个叫顺服的灵，一个叫悖逆的灵，一个叫顺服的灵，一个叫悖逆的灵。然后悖逆的罪怎么样跟行邪术相等。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，准备到这边呢，我就很提醒我自己哦，就要回到上一页吗？就我就很提醒我自己，我就开始读马太福音25章29节，这边说什么？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我们可以思想一下，撒母耳有什么？扫罗没有什么。那我在读的时候呢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 我读到真的是你跟神有连结的，凡有的还要怎么样，还要嫁给你，有没有看到？如果你跟神有连结，凡有的还要嫁给你，你跟神没有连结，没有的连你所有的也要怎么样，也要夺过来。我就很感恩说有这个机会准备，那准备的时候我就真的是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一节经文，哦，就我过去可能都没有这样子有这样的连结过，就是凡有的，凡你有跟神有连结的，神还要怎么样，还要嫁给你，而且叫你怎么样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怎么样夺过来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撒母耳同样是以色列的领袖，不管是士师、祭司、先知、君王，我们就看到什么，撒母耳有什么，扫罗怎么样，没有什么，哦，一样，大家很喜欢表，哦，我们看到说，如果很简单的把这边下面有经文，你们可以回去自己查，哦，撒母耳跟扫罗怎么比，他们起嘛，上帝高立嘛，对不对？上人要求，对不对？是神拣选，不是人要求。那我们在看扫罗的时候，你就知道。今天讲的很简单，扫罗怎么上位的？高富帅，对不对？比一般人高一个头，然后容貌俊美，大能的勇士，家里又什么？外表一切所有的条件非常的完美，非常非常好的硬件。那对神的话呢？撒母耳是怎么样？绝对的听命，没有打折。然后你就看到扫罗怎么样？一直不停的打折，叫你灭尽灭尽灭尽灭尽灭尽，到后面什么？该灭的都不灭，哦，对失败的反应。当以色列人跟撒母耳要立君王的时候，撒母耳对失败的反应是怎么样？我断为你们做事情的反应是什么？哦，都是公民想害政，已经讲很多，对吧？哦，那祷告的定位呢？对一个领一个神大大使用的领袖来讲。他的祷告是什么？断不停止祷告，对不对？但对扫罗来讲，就发现，哎，我抬得越贵，哦，我打胜仗我才怎么样？祷告，胜仗是我打胜，我打了胜，哦，我们很快哦，我们看到那个后面来讲。对不对？还有扫罗的什么失位？那我们来回头来思想哦，我们人生的定位到底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这边就列出四点哦。第一个是我们真的要很警醒我们的动机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什么？重新出发。我们真的要很理解我们的里面的动机，而且我们是要怎么讲？接近我们里面的动机，不是去衡量。昨天我们在牵手情深哦，刘牧师就有分享一个。很搞笑的，就是，怎么样？为什么有夫妻没办法一起坐下来祷告？因为有一个一直，因为有一方，我不要说弟兄还是姐妹，有一方在为另外一方祷告的时候，常常就说：“主啊，求你赦免他的什么罪。”这样听得懂吗？哦，就是 A 和 B 啦，不要说男生女生啦，就总是有一方很喜欢为别人赦免，主啊，求你赦免。他的什么罪？那我们要真的要很检查我们里面的动机哦。我们到底在追逐什么？我们到底在求什么？我们到底在求什么？求一个安定吗？求一个感觉吗？还是求神的国度？有没有看到，其实扫罗他遇到的问题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看到他的高光时刻十一节，他的三场战役十三、十四、十五节，请问哪一场他输了？请问哪一场仗他打输了？一场都没输，哎，有没有发现？十一章打赢了没？打赢了。十三章打赢了没？献了祭还是打赢了。十四章打赢了没？约拿单代替他打赢了。十五章打赢了没？还是打赢了。他一场仗都没输，哎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个王其实，这个君王其实一场仗他都没有打输，哎，那为什么？他的下场却是这样子，你会发现说，神在乎的跟我们在乎的真的很不一样。 你会发现他一场仗都没输哎，就你翻完发现哦，原来他很厉害，他一场仗都没输哎，所以你就知道说你里面那个动机好像胜过你外面外表看到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检查完动机还要干嘛？你要检查你里面的顺服，检查你里面的责任，还有什么？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会错，错了就怎么样？就真的是好好的悔改。错了就好好的悔改，好，错就好好悔改。所以呢，这要拉回来，信心的生活好不好？好不好过？还是不好过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信心生活还是不好过？为什么？看不到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人知道说圣经哪里有应许，告诉你说其实不难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其实这个是我大概2020年到2023年，刚好疫情那3年，我里面很深的一个感受，就是我常常会跟我太太开玩笑，我说圣经很多应许哦，好像少一个，叫做很简单。有没有人觉得很简单的？又不回答。对，有没有人觉得很简单？然后圣经很多应许都有嘛，对不对？剩的还要再剩，得剩还要有余，但有没有说很简单？我们很快，我们翻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翻一下那个约翰一书。5章3节，我真的是花了3年找到这段经文。5章3节到5章4节，约翰一书5章3节到5章4节。好，约翰一书在新约哦，我是讲给我太太听。好，约翰一书5章3节到5章4节，就是我疫情完了以后读到这个，我就觉得很释放。哦，我来为大家读好了。约翰一书5章3节到5章4节这边说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什么，不是难守的。所以圣经的确是有应许哦，不是什么，不是难守的。然后第4节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，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什么，我们的信心。所以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我们可以从以利的例子，从撒母耳的例子，从扫罗的例子来看到。而且很讽刺的是什么？就你就发现说，今天好像没讲到这个。你就发现说，如果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13章，今天好像漏掉这个东西。对，这个回到可以回到第一个，那么回到第13章第14节哦，13章14节，哦，这边说什么？哦，所以在撒母耳记里面很讽刺的是说，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居然不是对大卫说的。有没有发现？他说：“合神心的人不是对大卫说的，他是对谁说？他是透过撒母耳对扫罗说。所以什么地方讽刺？你就发现哦，原来好像某种程度上用了扫罗的失败来告诉我们说，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？神好像没有跟大卫说，对吧？反而是在13章14节这边第一次出现说。”什么是合我心意的人？然后是透过一个不合我心意的例子，来显示说什么叫做合我心意的人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最后5分钟，大家可以如果我回到，回到这边的话，就我觉得这5分钟大家可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生命的定位，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顺服。我们的责任，还有我们的悔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